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来看摩西五经中的第四本书《民数记》，紧接着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会众在西乃山领受了十诫，建立了会幕。之后在立位记，神呼召摩西，详细的描述了敬拜和侍奉的各样条例，以维持以色列百姓的圣洁。经过了这些事之后，就要开始真正的进入旷野。因此希伯来文的 Torah 这卷书的书名就是旷野。在旷野没有任何生活生存的资源，必须完全靠神的看顾和带领。但因人的愚昧，人的悖逆，人也必须做许多的调整，才能够很合适的跟随神的带领。在希腊文的74译本，就根据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给了一个名字叫 Number 数点，而中文就翻成民数记。也就是说，神的百姓预备好了要进入旷野，神就启示其实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因此以色列的百姓必须要编组成军队。在整本民数记里面有两次的数点军队，第一次就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家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第一次数点的地点是在西乃的旷野，就在于以色列民领受十诫建好会幕之后。而军队的成员呢，是所有以色列中各个支派20岁以上的男丁，但这中不包括立位支派。编组成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看这些以色列的军队们是怎么样的安营。在旷野，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就是会幕，因为在会幕里有神的同在，在会幕里有约柜，就是神的见证。因此军队编组的目的是保护神的见证。雅各有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创世纪快末了的时候，以色列带着他的众儿子到了埃及投靠约瑟，在那里把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算作雅各的儿子，可以得到双份的祝福。因此以色列就变成了13个支派。而在出埃及记里，因着拜金牛犊的事件，立位支派和摩西站在一起，这个支派就被分别出来，成为侍奉神的支派，包括立位人的侍奉和亚伦家族祭司的侍奉。所以当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会幕是中心，亚伦家族以及立位的其他3个宗族米拉利、格顺和歌侠都在会幕的外院子里。而会幕的东边是犹大支派、希伯伦支派、以撒迦支派，这3个支派都是利亚的儿子。而在西边呢，也有3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这3个都是拉结的后代。北边呢是但、亚瑟和拿弗他利，这3个都是施女的支派。而南边呢是流便、西缅和加德，是利亚的儿子以及利亚侍女的儿子。这是神特别的供备。利亚有6个儿子，2个施女有4个儿子，而拉结有2个儿子，约瑟和便雅。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也成为2个支派。除了12个支派安营保护会幕，而在会幕里面有祭司的服事和立位人的服事。他们在西乃旷野准备好了，编组成军了，就开始进入旷野。整本民数记大概可以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第1章1节到10章10节，说出他们在西乃山的经历，怎么样编组成军， 列队安营，做好准备就开始出发。而第二个阶段呢，就从10章11节到20章22节，从西乃山出发一直到加底斯。在这一段记载了以色列们百姓不断的得罪神，不断的背叛神，总共有10次之多。也因为他们不信，神就容许他们在加底斯漂流了38年。第三个阶段，从20章23节到这本书的末了36章13节，基本上是在摩押地，叙述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都倒闭在旷野，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也长成。因此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申述了律法。就在摩押地的时候，他们准备进入美地之前，有了第二次的数点军队，记载在民数记26章3节4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约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如果单看以色列人编组成军的数目，第一次总共是603550，而第二次是601730，数目上相差不多。但如果你细看每一个支派人数的变化，有的增加，有的减少，明显的犹大支派人数最多，而西缅支派减少了一半以上。这里面有许多属灵的功课，必须细读民数记，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概论里我们没有办法细说，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申命记33章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中独独缺少了西缅支派。以色列人第一次编组成军之后就开始往前，在一路上行程如何，他们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征战，在民数记里面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对于新约圣徒而言，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属灵的榜样，虽然这些属灵伟人让人羡慕，但不是神心意的所在。神的心意是要一个团体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彰显，能够代替神在地上管理。旧约神的心意是在整个以色列族，在新约神的心意就是在教会。在民数记里以色列人编组成军，相对的在新约教会中我们也是神的精兵，神的精兵们必须穿上以弗所书6章各样属灵的装备，才能够合适的为神征战。今天的教会该怎么样调整自己来跟随神的带领，在民数记所记载的各样事件中都是非常好的榜样和见解。如果我们有属灵的亮，我们就能读出在教会中的服事，以及教会该如何往前，教会会碰到什么样的难处，教会该怎么样处理这些难处，其实都隐藏在民数记。感谢主，在圣灵的主宰之下，摩西写民数记的时候特别加了民数记33章，把他们离开埃及一直到摩押平原所经过的战口全部记载在这一章之中。如果你仔细去算，正好有42个战口。这说出一个教会要跟随神的带领，他必须经过的每一个战口。42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圣经中最起码有3个42。第一个42就是在民数记33章旷野的42战，它是神预备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后进入美地前在旷野里面所需要经过的经历，也就是预备以色列百姓进入美地。第二个42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总共有42代。而在马太福音当中就把这42分成3个14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而从大卫即位一直到迁徙到巴比伦被掳中间也有14代。第三个14代从 被掳至巴比伦一直到基督也有十四代。第一个十四代讲到列祖，预表父神的定义。第二个十四代从大卫开始一直到被掳都是君王，说出子神的执行。第三个十四代被掳之后成为平民，非常隐藏的说出灵神在我们身上的供应和引领。而圣经中第三个四十二是在启示录这四代的末了，最后那四十二个月的大灾难。这四十二个月结束了现今的世界，带来千年国。四十二说出神的供备，让人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旷野四十二站预备百姓进入美地。马太福音的四十二代预备万民迎接基督。启示录的四十二个月预备世界迎接千年国。如果照着马太福音三个十四代的原则，我们似乎也可以把这旷野四十二站分成三个阶段。就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所列的站口，第一个十四站是从兰塞起行一直到哈喜路，这一个阶段让以色列民或者先进的教会经历父神各样属天的祝福，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我们经过了红海，埃及的追兵都淹没在海中，我们也进入了旷野，领受每天玛拿的供应，也因为耶稣基督那磐石被击打，有水流出供应我们。同时在这一个阶段中，神把我们带到西乃旷野，在那里待了一年，领受十诫，并且开始建造会幕。因着有律法，我们认识神的所事；因着会幕，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在这一段时间，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侍奉，让我们认识神的工作必须是圣洁的，必须是绝对的。最终会幕建成，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让我们看见神见证的荣耀。第二个十四站从利提马到比尼亚干，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一同经历子神的所事和所作，而生命呢，也借着每天享受神的话而慢慢的成长。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一段时间中不断的经历怎么样放下旧人，怎么样穿上新人。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看见十个探子的不幸，以至于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漂流了三十八年，看起来好像是浪费，却是无法避免的属灵经历。这个阶段中，我们也看见可拉党的背叛，神怎么样严厉地对付那些背叛之人。那些背叛之人所拿的香炉，香炉的铜成为包裹祭坛的铜片，说出我们每一次来到祭坛献祭，我们必须带着被审判的光来到祭坛，受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怜悯。甚至于那些背叛的可拉党，神都还有特别的怜悯，以至于在诗篇中才会有可拉后裔的诗。可拉的后裔经历了神特别严厉的审判，知道自己的存活完全是神的怜悯，因此他们成为一群特别会唱诗的人。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红母牛的灰制作成为除罪的水。这个阶段我们学会怎么样对付我们的肉体。第三个十四站从耶哈吉甲到摩亚平原，在这个阶段中经历灵神全备的供应，以及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带领和我们主观的经历中慢慢成熟。在这个阶段经历了米利安的死、亚伦的死以及摩西的失败，这个阶段也看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都死在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他们带着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准备进入美地。说出在这一个阶段，旧人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神的儿子在我里面活。说出一个基督徒成熟到一个地步胜过他的己。在整本民数记中还有许多基督的预表，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细说，但其中 铜蛇的喻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被记载，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感谢主给我们这么一本丰富的民数记，让我们知道教会该如何往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教会是你的身体，是你保养顾惜的对象，教会的往前是你心头的美意。谢谢你把民数记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中学习怎么样能够让教会的圣徒都能够在同心合意中接受父各样属天的祝福，接受子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功效，致使我们的肉体，以及让我们能够跟随圣灵在教会中的带领，让教会能够合神心意，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